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继续的跟查克老师查考新约使徒行传，盼望你从上帝的话语里获得丰富的属灵供应。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新约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十节。今天的经文说到，保罗和希拉来到帖撒罗尼迦，向犹太人见证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很多人相信了耶稣。好，现在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请以恭敬的心领受神的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新约的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但愿经文带给你属灵的帮助。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第十节说，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里亚去。帖撒罗尼迦呢是个繁忙的交通中心，而庇里亚呢是一个偏僻的小乡镇。保罗和希拉就来到庇里亚。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十和十一节说，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闲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着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毫无疑问呢，保罗传的是相同的讯息，说到弥赛亚要受苦受死并从死里复活。那庇里亚的百姓呢回家去就查考保罗所教导他们的圣经，他们研究圣经，想要看看保罗讲的呢是不是真理。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十二节说，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他们是勤奋地考察圣经之后就证实了保罗传讲的真理，因为他们殷勤地查考圣经，所以他们中间呢多有相信的。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十二到十四节说，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庇里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庇里亚。有意思的是，主呼召保罗呢去欧洲，他首先就抵达腓立比，可是呢他在那里就被打了，又被投入监牢里。然后呢他就到了帖撒罗尼迦，又因为他招惹了一场骚动，所以就连夜离开了那个城市。现在他来到了庇里亚，但是又在那里引起了一些问题，所以他现在呢必须要离开庇里亚。这就好像是小孩说的，新约圣经呢是以革命做结束的，似乎处处都有革命，不论保罗把福音传到哪里，哪里就引起了革命。其实呢这并不是真确的。难道福音就没有给人的生命带来革命吗？我的意思是说呢，福音带给人是何等大的改变。当一个人领受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他的生命就会起了戏剧性的变化，在你的生命中就有一场革命正在进行着。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十五节说，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保罗对他们说，回去告诉希拉和提摩太赶快下来这里。于是他们带保罗的口讯回去， 告诉希拉和提摩太到雅典与保罗会面。使徒行传第17章的16节说，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和雅典呢，满城都是偶像。据说呢，在雅典的偶像啊，比百姓的数目还要多。啊，当然他们是泛神论者，所以他们把每一件东西啊，都给神明化了。啊，他们有战争的神、和平的神、愤怒的神、爱的神、仇恨的神，每一样东西都有神。而且人的每一种情绪都有相对的神。据说呢，雅典曾经发生过一次严重的瘟疫，老百姓呢把在雅典的羊群呢都放了，如果有一只羊它跑到了某处，他们就把那只羊给宰了，献给最靠近那里的那个神明。他们就设法要讨神明的欢心，能够替他们把瘟疫除去。如果那只羊停下来的地方有一个偶像，他们就把那只羊献给那个未知之神。保罗呢，看见这个情形，心里面很着急。他看到这些个百姓啊，都在寻找神，但是呢，他们却不认识神，不认识那位又真又活的神的真理。雅典的百姓为了要填补心中的空洞，他们就去拜各式各样的神明。使徒行传第17章17到21节说，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伊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伊比古罗呢，是一门有趣的哲学。伊比古罗的学士们相信啊，每一样事情呢都是偶然发生的，啊，没有预先设计的。他们认为死亡呢是一切的终结，啊，人死了那就一了百了。他们相信世上有神明，但是这些个神明呢却远离世人，也不关心世人的需要。因此他们就认为享乐才是人类的首要目的。伊比古罗的追随者以每一个经历所带来的快乐程度来衡量它。实际上呢，他们不是指肉体或者世界或者物质上的享乐，因为他们觉得不会带来痛苦的享乐才是最高的享乐。世界上的享乐呢，往往会带来一些痛苦，所以他们就追求的是单纯的享乐，啊，追求只会留下美好快乐感觉的那种享乐。亚多斯派呢，则认为万物就是神，而这个神呢，是一个易于发怒的灵。这个灵在物质上呢不敏感而且迟钝，但是它却是在万物之中给予人以生命的，乃是住在人里面的灵的一点火花啊，它赐给生命，它把生命赐给万物。斯多亚派相信呢，一切都是命定的，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斯多亚派认为一切都是注定，因为一切都是属于神的，神呢在万物中，因此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你呢不必去理会，因为你无法制止它，无法控制它，它就是要发生的。 所以他们是禁欲主义者。斯多亚派认为万物的发生都是出于神的旨意，你必须要顺从接受，因为你无能为力。他们相信世界要经历发展的循环，然后呢就会衰败，然后再重新复苏。所以呢，有这样的循环，就好像大爆炸的学说啊，有一天整个宇宙膨胀到了最大的范围呢，然后一切就重新开始，有许多许多的循环。这里说到伊壁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他们很好奇，希腊旅人呢没有什么可以做，只有站在那里提供新的观念和意见。使徒行传第17章的22节说，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你从亚略巴谷可以饱览山丘下面的雅典城中的集市景色啊，看见阿格拉集市市场两边一座一座的大神庙，在山顶树立着帕台农神庙啊，身处在许多的偶像当中啊，雕像当中，你就可以俯瞰雅典城中许多的祭坛啊。使徒行传第17章22节，保罗说，众位雅典人呢、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啊。敬畏鬼神这句话在英文钦定本圣经翻译的比较不好，他用的是迷信这个意思。中文圣经说敬畏鬼神，保罗没有侮辱他们的意思啊，他说的是我看你们都非常敬虔啊，极其虔诚。使徒行传第17章的23和24节说，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那些最宏伟的神庙就在那里，保罗呢被这些神庙包围着。他是说啊，那位又真又活的永生神，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庙里。使徒行传第17章25节说，也不用人手服侍啊，真神呢不是人手所造的，真神是人类的创造主。在人类历史中，人造了许多偶像来代表着他的神，他就拜这些个偶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呢，在圣经时代，昔日的人比我们今天比较诚实和开放，今天人们受骗的程度呢远较以前要严重，因为人们拜的是同样的神明，他们呢不再造偶像了，所以呢他不知道自己拜的是哪一个神明。至少过去的人们承认这是我人生最大的爱好，我呢崇拜性。过去的人们很坦诚，他们膜拜女神阿佛洛狄提膜拜代表性的女神维纳斯阿佛洛狄提，他们承认这是我膜拜的神，至少他们比较坦诚啊。今天人们的崇拜性却又不诚实的去面对，还否认自己崇拜性，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偶像。可是过去的雅典人呢崇拜色情，他们有激发情欲的偶像，设计这个偶像的目的呢就是要激动人的性欲，他们真诚地对待这件事啊，这是我崇拜的东西啊，这是我生命的意义。今天人们的行为不诚实，那些个人坐在电脑面前，哇，这是何等的邪恶的时代，那些个污秽不堪的东西在互联网上随处可见，人们就坐在那里不停地观看，人们迷上了互联网，它深深地吸引了他们，人们上瘾了，他们沉迷上网，色情网站就成为了他们的神，他们迫不及待地想登入那个网站，进去看那些污秽的东西，他们的情欲被里面的色情画面等等激动起来了。这是更败坏的， 这比黄色的鹿影啊还要差劲儿，但是呢，人们却迷上了它。然而呢，他们否认崇拜它，一夜复一夜，他们是等不及了，想在荧屏上观看。这样的行为呢，不诚实。你不是真的对自己诚实的，因为你并没有造一个偶像啊。可是古代的人更诚实更开放啊，是的，我迷恋这个东西啊，我崇拜这个东西啊，这是我生命的上帝，至少他们诚实。因此呢，保罗说，尽管如此，神不用人手服侍，人类创造了他自己的神，他崇拜的呢是他手中所造的神。但是保罗说，真神不是由人的手所造的，真神乃是造物主，你们拜的所谓真神，你们不认识他，称他为未识之神。现在我告诉你，关于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他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使徒行传第17章25节说，好像缺少什么啊，你们不能给神什么东西，神不需要你们的任何东西，但是你们呢却从他那里领受很多东西。使徒行传第17章25节说，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你们要依靠神的生命，神却不必依靠你们。使徒行传第17章26节说，他从一本，本有古卷是血脉，造出万族的人。现在呢，美妙的是，在基督里并不存在民族或者种族的障碍，神从一个血脉造出了万族的人。尽管我们的肤色不同，可我们都是一体的。耶稣基督的美好就是在于他把分隔人类成为不同的种族之墙给打破了。哥罗西书第3章的11节说，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什么什么什么啊，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白种人呢，不一定是盎格鲁撒克逊的高加索人种，或者是别的什么人种。如果他信耶稣，他就是基督徒，他就是一个全新的身份。他不是什么英国人呢、法国人呢，或者其他的什么白种人，他就是个基督徒。我呢是个黄种人，我信耶稣，那么我也是个基督徒。哥林多后书第5章的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我有一个全新的国籍啊，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属于耶稣基督。那些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我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今天即使在一些教会里面，确实还有一种隔离的状态存在，我觉得这是一个悲剧。保罗说，上帝是从一个血脉造出万族的人。使徒行传第17章的26节说，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我的意思说呢，神为你预设了限制，你活在世上的时间已经由神给你预定了，神也为我预定了。希伯来书第9章的27节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神知道什么时候我要守这个约定，我将如何守它，在什么情况下我会守它，神还没有让我知道啊。有一天我约定的时间到了，我不能说等一等，我得先处理一下这件事，不行啊，约定的时间到了就是到了。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神已经预先定准我们所住的疆界。 《使徒行传》第17章27节说，要叫他们寻求神，这是神的目的，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神把人类对他渴慕之心放在了人里面，人呢试图用许多事物去取代内心的空虚，但是只有神能够满足你生命中的真正的干渴。约翰福音第七章的37节记载的耶稣的话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不但你的内心要得到满足，你的生命也将成为满意的杯子。耶稣又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因此呢，你们要去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神离你们个人不远。使徒行传第17章的28节，保罗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被神所环绕。大卫在诗篇139篇的第7到第10节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会环绕我，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保罗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对这个真理有透彻的认知，就是神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与我同在，我永远不会离开神的同在，我无法逃避神的同在。这是约拿犯的错误，他呢试图逃离神的同在，而你呢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好了，弟兄姐妹，我们这次呢就研读到这儿，我们下次继续来研读《使徒行传》，请安排时间，到时候能够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也期待着您能够来信分享读经心得。来信呢，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或者发电邮或者短讯给我，查克弟兄收，这就行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保罗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这是何等宝贵的信息啊！既然有神时刻的同在，我们还惧怕什么呢？好，待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顺服神，请留意收听。下一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将继续的查考《使徒行传》第17章，然后我们进入第18章，请预先阅读这段经文，查考的时候就会更容易明白了。好，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假如你在读经的时候碰到什么问题无法解决，请随时来信与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地帮助你。你也可以通过电邮或者是发短讯跟他交通。好，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最后请查克老师做结束祷告。
亲爱的主啊，我们为使徒保罗的事工而献上感恩，因为保罗的服事启发了我们，激励了我们要出去与别人分享你的真理，而不要过于担心在宣讲了福音之后会遇到什么样的逼迫。亲爱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为你做见证的时候能够壮胆，因为知道只有你才能把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并赐给人永恒的生命。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o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